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观众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南。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我们两位老朋友他们都来我们中文电台时事三人谈节目做过我们的嘉宾，一位是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
各位听众晚上好。
另外一位呢是西雅图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两位嘉宾在这个夏季来临的时候都有些什么安排吗？有没有出行的计划呀？
因为夏天是西雅图这个气候啊这个环境最舒服的这个时间，有一些短期的计划都是在美国本地，没有离开美国的这个计划。
好的，就是在美国境内旅行。
是
吧？那徐亚光先生呢？
我可能有计划到8月份的时候到北欧去2星期。
对，
转一转。
对，夏季去北欧也非常好。
对。
听说你是刚从中国回来是吧？
对。5月20号到6月2号之间，差不多2个星期时间，到北京和大连。
北京和大连。
对。
国内都还好吗？
感觉不错。我觉得这个在北京呢，就是说感觉年轻人这个非常的守秩序。这个比较这个文明礼貌方面做的相当不错。地铁站公交。公共场所呢，这个年轻人大量的是年轻人，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不错。
反映在什么方面？哪些方面呢？
比方说，这个地铁乘坐这个上下的电梯，非常有秩序，而且呢，也有像这个，比方站在右面给左面的人腾出个地方。
对，
这是第一。第二呢，所有的地铁上下车的时候都很有秩序。
排队。
很少见到
先下后上，
对，先下后上，很少见到拥挤，抢上抢下的现象，
那挺好。
第三点呢，好像现在年轻这一代人当中呢，在公共场所里头，这个大声喧哗，吵架，事情很少见到，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文明素质有很大的提高。
好啊，那在年轻一代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应该是这样，
是吧？好，我们言归正传，那个。这几天我们这个大家可能也都注意到了，就是说比较重大的新闻是应该是发生在中国香港行政特区，那就是香港这个所谓的这个反送中条例的一个引发的游行示威吧。简单的说就是香港政府的这个要送到立法会要讨论一个叫送中条例或者叫逃犯条例，就是要把这个授权这个要和这个大陆台湾澳门签署这种遣返的一个
算是引
渡引渡的一个这个条约，这样子将来有什么罪犯啊如果逃到香港了就可以这个引渡到这3个地方。那么这个条例呢在立法会研读讨论的时候，这个就引起了香港市民好像非常大的不满。在6月9号先是爆发了一次上百万人的游行，那么在6月11号到12号呢，又在立法会开会准备讨论的时候呢，又在立法会门口又有规模稍微小一点但是抗议程度却更加激烈的引发了肢体冲突的这么一些抗议示威。后来港府当局也态度也有所软化， 那么香港特首这个林郑月娥也表示了道歉，一开始态度比较强硬嘛，到后来态度有所变化，那么现在就是说基本的决定就是要推迟讨论这个送中条例，暂缓吧，它叫暂缓好像。那么在这个香港市民好像对此并没有非常的满意。那么在6月16号，就是昨天了，就香港市，就是我们这儿的昨天，香港的其实就是前天，差不多
前天，
那个再次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次人数好像更多，差不多将近200万，或者有的报道说是200多万。我在微信群里也看到不少香港的就是朋友发的这个照片啊，这个规模确实很大。那么这次最后一次这个大规模的游行，好像提出来的诉求已经不再是要这个立法会暂缓讨论这个送中条例，而是要就彻底废除这个，就是根本就
撤回
不要谈这个事儿，这是一个诉求。第二个诉求呢，就是要求林郑月娥辞职
下台，
因为觉得他好像没有考虑到香港的民意。那这个事在海内外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包括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也都在报道。世界上很多，我看包括当然英国了，过去的这个香港的这个宗主国都有报道。我想请两位嘉宾也谈一下这个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就是说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香港的市民对这个送中条例会有这么强的反应？
这个哈得从开始，今年那个时候2月的时候，我在台湾，我们在台湾呢就已经看到了，可能这边呢不太注意，那时候美国这边都没有人注意他香港这个所谓的逃犯条例，他那个时候刚刚推出来的时候，他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个咨询啦，或是前期的酝酿工作，直接港府召开了记者会，就是说呢他要推动这个，就因为在台湾的这个香港人杀香港人的这个案子，他拿这个做引子，然后说要推动这个逃犯条例，就是不能让香港成为这个犯罪者天堂嘛，大家跑到香港好像就已经进入了保护区了。所以他那个时候呢刚开始提出来，他是有46条，他是提了46个罪名，就是在 under 在这个46个罪名之下，他都可以
引渡
往台湾，往澳门，往大陆，实际上当然主要的是往大陆了，就是可以遣送这些罪犯。那么后来那个时候在讨论的时候，第一次讨论的时候就也发生一点暴动，肢体冲突，然后就是这所谓的民主派啊跟这个建制派也闹得比较激烈，但那个时候还没闹到社会上。然后呢就把这个46条里面的9项，就是跟经济有关的，他把它剔除了，就是这个比方说欠债啦，或者说当然这个是他这个等于是也是因为原来的46条呢涵盖的面积就很大，那么等于只是把跟经济有关的9项呢剔除了，那这个又造成了另外一波不满，好像就是只重伤了只重视伤人，那么别的包括言论啦，包括对中国的甚至包括政治了哈，那么并没有。
我打断一下鼎兄，就是这个46条中间他有讲到，就是说政治犯也可以，或者就是因为政治原因逃到
他没有特意讲政治原因，因为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拿政治原因来说事，他会用很多其他的方法来说，那么这包括诈欺啦，包括背信啦，像这些，所以说这个法律实际上都是一些这个词语在组合的了啊，那么看你用哪个角度来解释了，所以他虽然那么取消了9项之后，并没有得到这个认可。然后他就强行的准备二读了，因为这3读就立法了，所以2读呢是6月12号，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大的这种反对的声浪出来了，因为在习近平这个就是习主席
正好离开
中国，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呢就把焦点全部都放在香港了，那么 正好习主席也就因为这样子，大家不认为这是直接跟这个最高领导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了。但是这一次闹的呢，实际上当然也有很多，包括海外的人，包括海外的势力也有插手。那么中间也有人领到一些补助品啦、啊，领到钱啦、啊，哈，像类似这种事情。
哦，这个领到就是说，像香港的人领到。
哎，对对
啊、哦，那这个消息是从哪来的呢？
我有些香港朋友，他们说有人愿意，是吧？就是支持这个事情、
哦、
啊，支持就是反对这个事情啊，
哦、
啊，就
支持示威，就是说
希望大家游行
啊、哦，
但是并没有让人去暴动
啊、
哦。后来香港政府把这个6月11号这个事情定性为暴动
啊。哦，
它不是骚动，而是暴动。
暴动，
所以呢，这就很严重了，这是真正的罪行。
对，
那么也抓了人，所以现在呢，这些就是反对的人，他们要求的条件也高了，因为包括也得到了国际声援了，甚至包括美国国会都已经有在啊，那个像民主党佩洛西都已经讲了，是吧？因为香港本来就是一个特殊的关税地位，
对，
像这次的这个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战。并没有直接波及香港，因为香港是独立的一个关税区。
嗯，
那么这个优惠算是美国给香港单独的、
嗯、
那么一旦把香港跟中国画上等号，它可以随时取消的、
嗯、
这个对香港也是个很大的打击。
对，
当然也是反对派一个算是一个很有力的支撑点、
嗯、
啊，可以说服香港市民，所以16号的这次
保护香港的这个作为自由贸易港的这么一个地位，
金融中心嘛，
金融中心。
所以16号这一次的游行就更规模更大。
对，
啊，那么至于香港这个政府会不会撤回，它现在是暂缓了，
嗯，
并且是无限期的暂缓，无限期的暂缓这个审核这个条例啊。那么至于会不会撤回，目前还不知道，啊，那就看中央跟香港政府有什么指示了，我估计是这样。
嗯，那亚光有什么看法？
这个事情呢，应该讲到，就是说执政者、当政者啊，你是如何看待民意的？对于一些重要的法律的推行，是不是真正考虑到大多数人的意愿？就是你这个推行一个法律呢，出发点是什么样？这暂且不说。但是你是不是应该给大家足够的时间，
嗯，
让大家进行充分的讨论，
发表意见，
发表意见，
嗯，
啊，而不是像这次这个立法这样的比较匆忙的就进行这个二读。杨兄，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三读以后的话就是彻底成为法律了？
是
二读
呢，他并且他这次是这样，他还特别这梁君彦呢，就是立法会主席啊，
嗯，
他也做了一个很不可思议的说法，他一共只给66个小时。就是说这个必须要结束、
嗯、
就是因为一般的法律当这个辩论是会无限期的、
嗯、
会无限期的辩论，
对、啊、很多人要说话，
对，然后呢这个香港过去发生过很多这种事情了、
嗯、
就是一个法案上来之后你反对的人他就不停的
来说，
哎，轮流交替来说，说到会期结束都没有、
嗯、
都没有说完，
就是等于拖延战术，
哎，
就是、让你这个通不过，
他们也就叫拉白布嘛，哎、
嗯，
就把这个整个的会场都遮起来。那么现在变成，他给了一个这个时效，就是你只有这么短时间，
嗯，
哎，可以来辩论。
他就是立法会，他这个主席他有这个权利来限制这个你的
这个
发言时间，是吧？
过去也没有听说过有这个先例、
哦、
啊。那么他这么因为一般。二读是可以辩论的，
嗯，
三读的话，所谓三读就是正式宣读了，就变成法律了、
嗯、
没有辩论的空间了。
它没有个投票的程序吗？
它这个当然有，这个是投、
啊、
但是现在香港立法会建制派占绝对优势、
啊、
所以这个投票
如果投票基本上是肯定通过
对不对？不需要辩论，
对，
嗯，那一点都没有，不用怀疑，它必须通过。
嗯，
所以呢这次呢就是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推出这么重要的一个法案，没有给普通民众这个思考的时间，没有听取普通民众的意见，
嗯，
实际上这是反映着执政者呢一种傲慢，
嗯，
不把民意特别当回事儿啊。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解说， 所以从这从侧面反映出来，就是说，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为什么这件事情，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已经道歉了，啊，也承诺说这件事情，这件立法的事情暂时不会继续推行了。香港市民冷然不依不饶，6月16号冷然有大规模的将近200万人的上街游行，这跟你执政者比较傲慢，不把民意当回事情，这有恐怕有很大的关系，或者是有直接的关系。
嗯，是，这个就是一开始我们看到，在最初第一次这个民众上街游行示威以后呢，就是港府他这个最高当局好像就是说态度是比较强硬的，当时
是的，没有没有准备停止12号的这个会议。
对对对，一个是想要继续推动这个事在立法会，第二个是就是把这个第一次这个游行示威定性为暴动，就是刚才鼎兄讲到的这个定性为暴动，这个我想可能也激怒了不少香港市民。
是
当时林郑月娥也没有说道歉的话嘛，当时就是说我们要继续这个推动这个事儿啊，这个不能因为有人反对就怎么怎么样，所以这个确实跟亚光刚才讲到，就是说可能有这个就是政府高官的他这种这个一种权力的傲慢，也是确实可能有关系啊。这就涉及到就是香港特首的选择，他可能也不是香港民众能够有多少发言权的，能也是在中央政府来挑选的，所以可能他自己心里面也觉得。就是说我要向谁负责的问题，就是说所以他可能更多的想的是我要向中央政府负责，而不是向香港市民负责，
这个肯定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了。
嗯，
那么现在讲说林郑月娥这个公开发表谈话承认特区政府在推行这个法律这个过程当中有缺失，也承认没有听到民众的呼声，这个承认错误本身，这件事情本身呢是应该值得肯定的，啊，这件事情至少，应该给其他当权者做了一个好的示范，就是说你自己推行一个政策，你发现错了，你就要勇于承认错误，承认错误并不丢人，啊，承认错误然后要改正错误，这并不丢人，啊，现在问题是呢，就是你这种承认错误，能不能得到香港老百姓大多数人的这个原谅，这恐怕是一回事情，是吧？
嗯，
这个其实这里头呢还有更深层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件事情就是惩治犯罪分子，犯罪分子毕竟是在人群当中相当少的比例，惩治这么少的人，这么一个法律会遭到这么多人的大多数人的反对，或者相当多的人的反对，这是为什么？这个应该好好想一想。
对，这就是回到我刚才问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香港市民反应这么激烈，他们担心的是什么？我想他们肯定都不会反对，就是说把罪犯遣送回他们原籍地，这个我想香港市民就是说有杀人犯啊或者是什么抢劫犯啊，这我想是没有人会反对这一点的，是吧？当然谁香港市民是肯定不希望香港成为犯罪者的天堂，是不是？这个我想这个是不用争论的一件事。那么他们为什么这次对这个逃犯条例或者说送中的这个条例，为什么现在基本上把它说成是送中了？看来就是主要的关注点是在往中国大陆送。
是的，
他们是有关注。那送到台湾、送到澳门，可能他就不是很关注这件事。一个那边可能人也少一点，再一个就是说可能觉得问题不大，送回去的话可能就是也可能司法制度啊跟香港比较接近，所以可能是不是对大陆的这个司法制度他有担心啊，有这个就是说你的司法制度可能不一定独立嘛，
这个我想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对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不光是司法了，他所有公检法的这个不够有信心啊，这个就是他们一直都采取的比较不信任的中国，因为你司法实际上在中国待过的人都知道了，中国因为毕竟他一直都是党领导一切，那么一个地方的首长包括市长市委书记省长每一个人都可以影响司法判决的，只要你有权利，
对，
有权利者他都可以影响， 这个在中国不稀奇。所以呢，在这个认为司法独立的地方呢，就对中国的这个司法就没有办法信任。
好的，我们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再回来。
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7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好，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19年6月17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西雅图长好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讨论了就是香港发生的这个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个就是说这个反送中条例的一个游行示威。那么我们刚才在讨论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条例引起了香港市民这么大的反响。那刚才鼎兄和亚光都讲到，就是说可能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如果这个条例如果通过的话呢，将来可能就是说香港市民比如说在大陆或者澳门或者台湾，如果卷入到什么事情以后，那么他们可能会被引渡到这三个地方接受司法的审查审判。我觉得可能他们更担心的就是被引渡去大陆，所以他们为什么就是把这个叫送中条例，就是这个送到中国大陆是他们最担心的一件事。那么担心的原因就是主要原因是刚才鼎兄讲到，就是说中国大陆的这个司法体系啊，司法这个程序不独立，因为这个党的领导嘛。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能让香港市民来打消这个顾虑呢？
其实这是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课题啊，就是中国司法体系啊，经过这么多年来说改革啊，有进步，可能用中国司法体系内部的人士的话讲，他们认为进步很大，可能也确实进步很大，但是呢，离大家公认的、全世界大多数人公认的比较独立的、公正的司法体系还有相当的距离，所以呢，对于这个香港市民来说，虽然中国的司法体系经过了很多的改进，有了很大变化，但是仍然不能使香港大多数市民相信、信任中国司法体系。这恐怕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我就在想，就是说香港市民就是大部分人还都在香港工作嘛，他又不去大陆工作，他担心这事儿干嘛？他又不去大陆做生意，这是少数的人嘛，他们为什么会
那个香港跟大陆这个交流的哈密集度太高了，是吧？那么就是香港每天跟大陆往来的这个人呢人数啊都要超过6万人每一天，那换言之就是说每一个月都是过1-2百万人以上，那么香港一共才700万人，所以说呢每一个人都可以跟大陆多多少少发生一些关系，不管他有没有在大陆工作，都会有自己的亲朋好友啦，有关系的人呢都会跟大陆 直接或是间接发生关系。所以他们为什么对大陆会有这种，我可以想见的了，他们对大陆的这种恐惧。因为我在台湾，我也接触一些台湾的人，他们同样也会有这方面的疑虑。所以你像台湾在这个国际诈骗的这个，台湾都出了名的了，只是这个国际诈骗犯只要一被抓到之后，他一送回台湾，哎呀，大家就松了一口气，就包括那个诈骗犯本人，那一说要送大陆，哇，那就差不多要杀头的那种，就会有那种恐惧。那么就是因为
是这个，因为台湾判的比较松吗？还是
其实也未必，真正的送回台湾来，曾经呢也有送到台湾，因为受害者都是大陆人，都不是台湾人，在台湾没几天给放了。这个在马英九时代曾经发生过，那么后来也是民愤很大，在台湾的民愤也很大，这么诈骗怎么那么痛快就给放了呢？或者后来是台湾也在处理这个事情，那么从蔡英文政府之后呢，几乎在国际间抓到的清一色都往大陆送了，就没有往台湾送的了。所以现在这个像电话诈骗的这种比例就小得多了，小得多了。那因为
是不是转移到美国来了？我们老接到中国领事馆打来的电话，
那个都是可能前面师傅教出来的，师傅在这儿，
或者是中国领事馆、中国大使馆，或者是什么中国的一个什么什么快递公司，那个快递在海关被卡住了，
是。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应该说对中国的执政者，中国的司法部门。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为什么中国的司法改革搞了这么多年，在先不要说在国际上其他国家怎么看，就连香港特别行政区，属于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都不获得广大市民的信任，这就是很说明问题了。
对，
是不是
这个中国是需要从根来检讨。
对，
因为这个从九七回归以后啊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实际上这次上街的人，你看那个年龄层，几乎都是回归以后出生的，
是很多年轻人。
那么这些人
受他们父母影响了
啊，是啊。所以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从这个根本的教育，中国就没有真正的下功夫。他们香港人很多到现在为止，他只认为他是香港人，他不认为他是中国人。那么已经回归之后出生的人依然是这样子，依然是这种人。所以
他们是这样子，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他们认为他们是香港人。
香港人，他是不认为自己是大陆人，但是他还是认识中国人。
你要问他是哪里人，他是香港人，他不、几乎
他们先不说是、
像台湾也有很多这种人，但是那个是因为台湾有这个民进党政府，他刻意的去中国化。香港实际上我认为中国在一国两制的情况之下，还是有一些基本的事情没做到位。当然中国自己本身的司法系统那我们就不提了，但是对香港他们也有一些东西没有做到位。
就是你这个一国两制的实施哈，就像刚才讲这个问题，就杨兄讲的这个问题，中国从中国的政府来说可以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把中国的现在的体制、现在的思想强制灌输给香港，这是一种做法，那你看人家接受不接受，看香港年轻人愿不愿意接受了，是吧？这是一种做法。还有一种做法呢，就是说我更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更进一步的加强我的这个司法体制建设，更加完善，我逐步的通过我的努力使香港市民能够接受我的司法体系，进而呢使香港市民呢能接受我的政治体系，这也是一种做法。
将来就一国一制了，
将来就一国一制。
是，
这是一种做法。现在我感觉是第二种做法的努力明显不够。
那是，
那么你如果就用第一种方法，我就强行灌输我的思想，强行灌输我的制度，强行我就是推行我这套方法，也许你能做一些事情，但是你很难征服人心，很难说服人心。
他这个就是赢得民心，这是最难的嘛。就是需要你要靠自己的实际行动真正让人家认同你，对你有信心，那么他会觉得我做一个中国人我有我的骄傲。这样子的话你不需要给他强加什么，你也不需要去给他灌输，他自动的他会来。 我是觉得，其实身为中国人，不管你香港、台湾、大陆，你是哪，你如果中国它发展的好，中国是吧，它各方面它都是在世界上值得人骄傲，大家肯定都不会觉得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想他们可能是因为在就是说在政治上可能对大陆的有些做法他有一些抵触情绪，就是觉得所以他不愿意说，他说我是中国人，他可能说我是香港人。
其实
这个对
中国大陆，从我啊这个看，中国大陆在教育跟医疗上面严重的缺失。中国大陆有那么多的精力，有那么多金钱去做什么一带一路啊，做一些很多的这些国际间的动作。他只要把国内的教育跟医疗真正的把它扎根下去，弄成全民的免费医疗，我认为中国人的自豪感自然就产生了。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对，就是说你给百姓谋福利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包括刚才讲到的司法独立啊，司法这种公正公平，不是前几年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案子出来，就是哎呀，就是冤假错案，然后十几年以后经过又是或者哪个记者的长期的努力，或者哪个这个人的长期的维权，这终于平反，终于找到，就是说那很多人就问说，那你这个当初这个案子怎么就发生了呢？就是说一个没有犯罪的人就被枪毙了，然后那个真正的罪犯的就
是这
就是
说你真正的假如说是冤假错案平反了，那个原来判的人呢，原来判的法官呢，这个就有责任了，
也没有去追究嘛，
就是
对
啊，这个就是官官相护了嘛，
对啊，
是吧，
就说到根上，还是就是说你这个体制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改革。就刚才这个亚光讲到，就是说改革这么多年，在司法系统内部肯定是他们觉得我们已经改了很多了，是吧，已经有公正公平，然后怎么样制衡，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被告的权利，他有很多东西，但这个呢实际上都是技术层面，
是对，
是吧，
对，其实就是说改革确实有很多进展，有很多进步，但是这个进步的幅度没有达到赢得香港广大市民的信任，充分信任这个地步，离这一步还差很远。
对，
那么就是说中国的改革不光是一个就是说这个体制上改革，其实很多是观念上的改革。你比方说司法也是这样，那为什么香港人这么不愿意接受中国大陆的这个司法的这个就是这个送终这个条例，其实很重要，就认为你其实这个一有刑事犯罪，有这个案子出来，你到底是疑罪从无还是疑罪从有，这是很大的一个根本上的司法观念上的根本不一致。这个像香港的司法体系跟西方的体系比较一致，是疑罪从无。那么中国现在刚刚开始有一点说疑罪从无。其实中国人，我不能说完全是因为是政府的原因，其实老百姓当中都是这样，都是喜欢是疑罪从有这么一个思想，整个文化都是这个思想。
嫌疑犯就是犯人，
就是犯人啊！现在刚刚有些进步，但是离疑罪从无还差得很远。这是一。第二呢，就是中国人整个这个社会上的这个习惯当中呢，还是有很多的地方需要改进。我给你举个例子，我这次回北京去办事儿，跟银行打过很多交道，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感觉这些银行，所有这些国有企业、国有银行，他们的条例、规章制度的制定，不是为了方便广大客户，他们很多条例制定的出发点是为了防止犯罪，防止欺诈。那么我们应该想一想，这个人群当中真正有欺诈行为的人，有这种想法的人应该是极少数的人。我可以说可能99%的你中国银行的客户是没有想欺诈你。那么你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你定了很多规章制度是为了防止那1%的犯罪，结果让99%有人呢非常不方便。
对 啊
那么你整个这个东西呢，就是说
它就是官企，就是这个官气比较重，
对，
是你会有很多不方便，
很多不方便，你不考虑到，
但是他对啊，他就没有服务意识，
不考虑到，他也觉得服务态度很好但是呢从根本上制度上有很大问题。我就想说，就是从根本制度上有很大的很大的问题需要改进的，
还有很多限制，这
很多限制。 对那么这种体系呢，就是这种银行 如果说咱们说起来，说白了，如果说美国的银行进去中国，跟中国银行竞争，用美国银行的办法，那中国的银行肯定是和老百姓不会在那存钱啊，就不愿意在那存钱，因为你太不方便了。你银行你要做生意想挣钱，你就要做好准备，你可能会被人家某些人欺骗，你就会有一些损失。你不可能说我为了防止我一分钱都不丢，结果上绝大多数人非常不方便，
嗯，
你这个经济效益这个账算的是非常错误。这个问题就是中国人其实文化当中思想根深蒂固上的一些问题，是与西方与这个现代文明不接轨的地方。同样反映的司法体系也是一样，很多人很多通过司法体系的人认为这个是天经地义的应该的做法，可是呢是离现代的司法体系呢是背道而驰的，这就需要改进的地方。
嗯，
对，耀光刚刚说这个，就这也是这次中美贸易纠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
嗯，
就是金融开放，美国要求的
啊。
那么中国知道，中国的银行一旦金融全面开放，中国的银行很可能要出问题。所以
就是也有很多民营的银行嘛，像招商啊，像民生啊，
那些银行跟那个我刚才讲的这四大这几大股
差不多，
没什么差别，
差不多
经营方式都一样
啊，
都是方式都一样，
差不多
啊。你比方说吧，咱们在美国说我开一个账号，夫妻共同账号，太司空见惯的事情。
对，
我到中国去跟中国银行讲说，哎，我太太有个账号，我说能不能把我名字加上去，是这个对他们来说天方夜谭的事情，怎么可以呢？然后呢，他的护照、身份证、护照过期了啊，美国护照过期，他开的时候过期了。因为你在办你开护照的时候，你开户头的时候，他把你的护照号码放进去，你护照的有效期日期放进去，你的护照有效期过期了，哎，他就告诉你把你账号给封死，就锁住了，你不可以再用他银行的钱了。那我这次回去，我把两本护照都带去，我太太两本护照都带去，原来的开账号的护照证明这是这个现在的账号，这样现在的护照带过去是证明同一个人。哎，他的有两个银行账号在两个不同的银行，通通给我拒绝，说绝对不可以联系。我说为什么不可以？我用我的钱，这个没什么。
他是怎么了？不让你取钱吗？
不让取钱，不能用了。
那我这个钱怎么办呢？
这钱你在那里放着。
哎，放着怎么行？
不能用了。你什么来用呢？你开户头的人本人
要到场，
要
到场。
嗯。
哎，拿了你的身份证来，拿你的护照来了，我就可以让你用了，我就给你解锁了。
哦，就是要本人到场
啊。对，那我说我本人在美国不可能回去，我把他的所有的证件，新证件后旧证件都带了，为什么你不可以延期呢？这种事情在美国来说我不觉得是有这么难的事情，是不是？但是他就是非常的严苛，他讲得很清楚啊，我们是为你负责任，防止金融欺诈，现在中国金融欺诈太多了。我说没错，你这个就是说你是关键问题，你为了极少数的，你为了防止极少数人的这个犯罪行为，你让大多数人不方便，这是关键问题。所以为什么就刚才杨兄说的，如果金融开放啊，美外资银行进到中国去了，那中国银行
那他们也可以他肯定也就会相应的也就改了嘛，逼着他要改，
是吗？
他为了竞争嘛，
是吗？
所以就竞争会造福这个消费者，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对吗？
对。但是现在外资银行是不让在国内，
有很多限制，有很多限制。
对，
现在外资银行没很多这个就是进去的已经有一些，但是限制很多啊，不能跟中国的本地的银行就是说一视同仁的。
对，好的，那我们再来听一段广告，广告回来然后我们继续讨论。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 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回到我们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19年6月17号，我们今天的节目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中经贸界的资深人士杨鼎先生和西雅图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从香港这个反送中游行示威一直讲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司法体系和这个包括一些包括银行这个服务的不方便啊。那么说到底呢，还是就是说觉得国内有很多的方面呢，就是在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以后呢，其实还有很大的改进的余地。这次引发这个香港大规模示威游行的呢，一个主要原因呢是香港市民对这个大陆的这个司法体系它的一种不信任吧，或者一种缺乏，或者甚至是一种恐惧，是吧？因为此前也发生过一些事例，也包括公安越境到香港去抓人，抓回来拉到大陆以后呢，过两天这个香港家人说失踪了，是吧？哎，人去哪儿了不知道。然后过两天，哎，中央电视台上出现了，认罪了，电视认罪了。所以这个就是对香港市民他的心理上的影响，我想是非常大的。每个人都在想象，就自己是不是有一天也会这样。就像刚才鼎兄说的，因为香港市民他们都是从大陆过去的嘛，大部分很多人是吧，三分之一可能都是从大陆过去。那么他们就是有和大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做个生意啊，甚至刚才这个休息的时候亚光提到，就是说在大陆消费一个信用卡啊，或者忘了还了，我都可能被追债追到香港，然后就可能给你弄个什么事儿。那我前不久呢，我觉得这个也是确实和我们国内的一些领导层啊，包括一些智囊人士，他们对香港怎么看，对香港人民怎么看也有关系。前不久这个微信群里面这传得很厉害的一个是中国一个军方人士，是吧？我就不说明了，他是一个少将还是中讲了，他说这个引用当年这个毛泽东的这个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这个方法来分析香港社会，他说香港社会就三种人，那基本就是他用他的话说是最坏的，就是比台湾还要坏。说台湾大部分原住民嘛，对共产党无所谓的，说好像说这个香港呢是三分之一是土生的，那么就是受港英教育，所以说有点傲，但是好像对共产党还没有特别的感受。那有三分之一是这个当初这个49年逃过去的，这个、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时候，这帮人本来就是这个地富反坏右的这个或者是资本家这些，反正就是坏分子的后代吧，所以他们对共产党肯定是怀有仇恨、
反共的，
对。那么另外三分之一呢是49年以后的历次的饥荒运动中间承受不了了，你像这个3年这个困难时期逃过去一批，那么文革又逃了很多，包括游泳过去的、偷渡的反正这各种各样的，那说这三分之一也是肯定对大陆没有好感的。那么所以就是说这些人都是不能信任的，我就觉得如果按照这种方法来分析呢，那香港就没有好人了，是吧？
你看小南像你刚才说法，这个所谓军方人士这么个说法，就很成问题，这分析就很错。他把相当多的新出生的人通通没统计在里头。
不，他统计了，他说这些
三分之一，
他不是他这些三分之一。的后代嘛，这些新出人都是这些人的后代嘛，
后代也受影响，
后代就在受他父母影响嘛。
那就是说新出生的跟共产党也没什么冤仇的这样的人应该是大多数人吧。现在上街的这100万200万人当中应该相当多都是这种人吧。 是不是？所以你这分析，他刚才讲的这个这位所谓军方人士的分析，把这么一大块的人给漏掉了，也很大问题。
对，他是说这个，他实际上从家长就是说这个对年轻人的影响嘛，而过去的这个这种成年的这些香港市民，他们的主要来源是三大块。这个，但是不管怎么说啊，我是觉得如果这样来分析香港的话呢，就是说你其实没有把香港市民来当成就是中国的这个公民来对待，
这就是最大的错。
对，他是把他当成一个潜在的敌人来对待。
最大
我说这样想的话，就是你的思路就有问题了，
非常大，
是吧？
因为香港人民就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你怎么能这么，你怎么能这么分析自己人民？你是不是按照这位军方人士的翻译，咱们还会被上海人也分一分，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你能这么分吗？完全这样就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做法。你就是把，
不是你没看到吗？这个在很多微信群里都在传这个，
我是看到这个东西了。我说这种说法呢，就是把香港人民推到对立面去，对吧？你这个就非常错误。你把香港人民，今天你把香港人民推到对立面去，明天你是不是会把上海人民推到对立面？你是不是再过两天会把这个台湾人民，肯定是很多的人推到对立面去，这不用说了。你是不是再把广州人民推到对立面去？你不可以这么分，是不是？
嗯，
显得心胸很不，心胸很狭窄，
量不够宽，是，
对。我们这样，这个香港的问题今天就说到这儿吧。这个我是希望这个香港的这次游行示威啊，能够最后以和平，这个大家这个妥协的这么一个结局来结束。现在看来呢，至少是香港政府是做出了让步，就是说暂缓来讨论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民众方面会有什么样的诉求？是不是一定要坚持让特首下台而并且宣布就是彻底撤销这个送中条例，会不会坚持这样？那我们还要需要拭目以待。我不知道两位嘉宾对这个有什么预测没有？
我个人认为这个特首下台这件事情可能不会发生。实际上现在的让步呢，是中央在让步，并不是这个林郑在让步。
对，
那么至于说撤销，因为它已经是无限期延期了，所以我认为这个香港政府也会做很多后续的工作，能够把这个事情就是说安抚平息下来，应该不至于再把它掀起很大的波澜。因为接下来中央也有很多，包括跟这个川普见面啊，后面还有很多安排，所以，但是这个目前反对的人可能的意愿会更高一点，因为包括得到了国际的支持，那么
而且看有这么多人参加，
是
觉得，
然后自己声势这么大，会不会膨胀，然后会把这个诉求又做到，让人不能接受的地步，这个就未知了。只希望他们智慧足够了，适可而止。
是的，见好就收。
是。
这种比较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呢，就是说发展的趋势呢，比较难预料。这个因为影响它的走向的因素太多。
对。
所以我无法做出什么预测，很难讲。
你觉得
很难预测，很难预测。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假设这次双方就此告一段落，就是说民众也不再上街了，那么这个香港政府呢，也就是说做到暂停讨论这个条例，那么事情就此平息下去了，存不存在香港政府秋后算账的可能？就是现在不是有一些香港市民担心，就是说会不会将来把这些积极分子啊，或者鼓动的一些带头的人啊、组织者啊，会不会想办法给他们找一些罪名给他秋后算账？有这种可能性吗？
所以这个也是他们现在的诉求之一，因为就是要撤回这个暴动的这一个称谓，然后把已经抓的人要放，
就是、定性不能是定的暴动，
不能够把它定为这个暴动。然后已经被抓的人也要无罪释放，然后也不能够秋后算账。但是包括因为 台湾也有很多香港的学生在台湾念书的，他们也在台湾学识、
嗯、
他们在声援、
哦、
那么并且很多都不愿意有画面
啊、
哦、新闻记者去他们不愿意有画面，因为他们说现在网络太发达，这也怕将来被
传出去，
成为被算账，被就是被中国政府算账的对象，
证据，
哎、嗯、所以这个在台北那个市长也去了，在高雄这个副市长也去慰问，这个学生都不太接受，就是香港的学生、
嗯、
包括同情他们的台湾的学生、嗯、都不接受官方的，因为这个虽然台湾的政府表明是支持这个反送中条例、
嗯、
但是这些学生也不太接受官方的这个慰问，
嗯
啊，我在台湾的新闻也看到，所以这个秋后算账也是大家都心里面这个比较有顾虑的了，
嗯，亚光怎么看？
我希望啊，我希望我感觉上就是说，林郑月娥这次这个要向香港市民这个道歉呢，应该说是真诚的。我相信，应该从他这个角度，我不认为他会有这个意愿啊，有这计划要进行秋后算账。
嗯，
但是呢，因为这个林郑月娥，因为香港特首的这个产生的形式、产生的方式，使得他呢有多大的这个多大的这个
决策权，
这个很难讲、
嗯，
所以后面的情况也比较难预料。但是我总觉得好像应该说，秋后算账的可能性应该不大吧？
嗯，
就是说，应该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大概率事件会遭到秋后算账，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概率事件。
嗯，好的。那么我们下面来谈一谈另外一个新闻啊，就是马上这个 G20 会议要峰会啊，要在日本大阪举行，就是计划是6月28号召开，这是第14次 G20 峰会，但却是日本第一次出面主持，
嗯哼，
就是以前中国开过是吧？美国开过，其他国家开过，但是日本是第一次。这次峰会的一个重要看点是很多人期待，就是说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不会在这次峰会上见面，那么见了面会不会对中美贸易的问题进行洽谈，或者是甚至谈出一些结果来，因为中美贸易战现在已经打得这个不可开交，就是双方都在互相加税，那双方的这个正式的谈判好像也终止了。上次这个中国代表团回中这个来美国也没谈成，这个回中国以后，这双方这个高层的接触也不再有了。那么国际上也是有不少人是希望，就是说贸易战，美中都是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嘛，就是说你们两个这大象打起来，就是可能下面小动物也都是跟着要受点罪，那么可能不少人也是希望，就是说这个贸易战最好有一个结果，最好能停下来。两位嘉宾看这次大阪的这个 G20 峰会习特会有没有可能发生呢？
习特会可能会有一个短暂的会面，我在想，至于说希望在这个习特会能够有什么很具体的对消弭这个贸易战的这种大家都愿意看到的结果，我想我倒不抱什么太大的希望，因为中国现在也把自己已经架在这个很难退的这个位置上，那么美国这边呢要求的可能是中国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了，所以说是否能够因为前一阵子也曾经有这种，当然这个也非正式的新闻，就是说美国这边有多少这个中国的这些资料，说有180万份的这个这些官员的资料了，亲戚，到最后把这个都拿出来谈了。那么假如说这种新闻已经都泛滥了之后，中国现在做任何退让做任何妥协好像
就已经受，就已经先向这个老百姓承认了我有这些事儿了。所以说呢，这个可能因为的确中国也感觉可能美国提出的这个希望达到的这个境界哈，它达不到的这个范围都是中国很难以承受的，所以我认为直接说能够美国把这个关税取消，双方都把关税取消，把这个贸易战结束，我想不太乐观。反正这一次我想达不到的了。
就是这一次大阪G20 峰会上两位国家元首会不会见面，这个我同意杨兄的意见，大概会有简短的，非常简短的见面，实质性的突破可能性不大。
握个手，拍个照，
大概也就这样的，也就
寒暄两句，
寒暄两句，也就是这种礼仪性质的、一般性质的这种说法。说有一个能像上次12月份在阿根廷会面那样的，能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能敲定一些东西，这个可能性我觉得不大。
对。我觉得可能是国际舆论界包括经贸界可能都是有一些比较良好的愿望，希望美中能达成一个协议，或者尽快的达成一个协议，结束这个两个大象之间的打架。那我个人感觉呢，就是说因为两位最高领导人都有很大的权力啊，可以说在美中贸易战的问题上也都是一言九鼎，所以我是觉得万事皆有可能吧，不排除各种可能性，也是一种期盼，就是希望如果哪怕不能达成什么具体的协议啊，因为那个确实是涉及到很多细节，需要双方幕僚来先安排，但至少能够如果把美中之间的这个谈判的渠道重新打开，那我觉得也是一个成绩，
一个契机。
对，
嗯，
就是说商定，比如说好，我们恢复谈判。
这个可能性应该是有。说这次会议上，大阪上就能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说咱们这事儿把它敲定了，咱们贸易战取消了，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说我们再继续再
下个月或者下礼拜
再
开始，
再开始恢复谈判，这个可能性应该是。
要再派刘鹤去 DC 啊，或者是美国这个派国务卿过来，是吧？
这个可能性是应该是。
对。
也希望能有这种进展，
希望有这种可能性，
至少有这种进展吧。
对，因为两败俱伤嘛，打下去可能确实对双方都没有好。
拖长了，川普也有压力，因为他有选票压力。
是的，是的。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杨鼎先生和徐亚光先生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三人谈节目啊，也感谢各位听众收听，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晚安，
再见。